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我们今天要讲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算是也算是从头开始讲，因为我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 Charles 老师。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老师，我看了这个梦境化与价值完成前面这些内容啊，那个问题比不看要多100倍。因为人就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当我没有去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不懂这些东西，可是一接触到吓一跳，这些东西蛮重要的。然后我前几天有一个经验啊，我在一个读书会里面，有人问我赛斯思想谈的是什么什么，我一开口不到十句话就被轰得满头包，那我就在想我讲的方式不恰当。那现在越来越多人，我接触，因为我接触很多读书会，越来越多人有强烈的好奇，想要知道赛斯是什么。可是我发现，如果切入点不对，如果切入的方式不恰当的话，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一句话，就说所谓的赛斯在这个梦境化与价值完成里面讲的一句话说，所有的能量都包含意识。光这句话，学科学的人跳起来，喜欢宗教的人跳起来，他们说你在讲什么啊，所有的能量都包含意识。那这句话基本上对被科学斥为邪说。那所谓的所有的老师，到底什么叫做所有的能量都包含意识？桌子椅子电脑都有意识？
当然了。
对呀，我已经知道了，可是呢有什么意义吗？对，因为万事万物都是活的，这个地球是活的，所以我们生活在其间就觉得很快乐，是这样吗？
是啊，我们这样讲好了。
可有人很痛苦啊。
因为其实在学赛斯或学任何身心灵的这个部分齁，因为有一个东西跟现实生活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经常在提到的那个多次元的概念。像梦境化价值完成前面的这个赛斯语录当中就讲个嘛齁，他说你眼卧在就是一种神性的爱里面，好，你应该有这么一条嘛？
就是我们是被恩宠的，在神性的爱里面，永远不能逃离于，也掉落于恩宠之外。
就是你就是眼卧在，他是这么讲。
你们的黄昏与晨曦之间非常的安全，你的存在被四季与自发性秩序的整体运作所支持。这是一件礼物，
一
份恩赐，一种精妙的喜悦。
没有关系，那都没有关系哈。他在提到说，大地所有的生物都掩没在他们时间之可爱的架构里面。那我们就提到说，当然现在因为这样讲，就是我们在这个实相上，那我们以看到的实相在谈实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那到底掩没在这个时间跟可爱的架构里面是什么意思。可是如果你去看，我还是在谈阿丽塔好了哈。阿丽塔的经验当中呢，他说他离开他的身体，他觉得说我怎么会被完全爱包围，我怎么会感觉到我全要充满的活力跟动力，那我怎么会觉得我怎么会跟所有的人事物，甚至花草树木，甚至我的敌人，我怎么会跟他变成一体，不是只有个能够跟他沟通而已，而是根本就是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好，那克里斯纳穆提当他在胡椒树下悟道的时候，他的悟道经验是
不是菩提树？是
胡椒树。我刚刚讲胡椒树吧？
对啊，
对啊。他在胡椒树下静坐的时候，因为着火起来，
克里希纳穆提。
对，那着火起来之后，他就发现到说，他的第一个见性经验是说，我怎么变成胡椒树？我怎么变成万物大地？我怎么变成所有其他的人？那这个就是刚提到那个眼卧在。所有的生物都掩没在他们的这个架构里面。那这个东西如果看不懂的话，那其他你在谈什么都没有用。你说刚刚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能量都具有意识，对吗？那能量如果没有具有意识的话，它怎么有可能会是能量？或者是这样讲好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宇宙间所看到任何生物、动物、植物、矿物，不管什么物，好，甚至空气，它都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对吗？那原子怎么建构它呢？是不是意识在不断的在绕动？是原子在绕动吗？那原子为什么会绕动？意识吗？ 那所以既然岩子会绕动呈现坡跟粒子的状态的时候，你看到它它是粒子，你没有看到它它是坡，那怎么会有任何东西是没有能量，不是由能量构成，不是由意识构成的？因为你没有能量的话它就不会动啊，它就不什么都不是，它就不会形成东西啊。我今天看到一个铁钉，铁钉是由铁钉的原子跟电子不断造型它才变铁钉吗？
真的很难想象。 Amy 你可以想象吗？
啊，不是吗？
我没办法想象。欸，铁钉里面有原子，当然我知道理论上我知道原子电子在绕行，它是活的。
啊，它当然是活的，不活的话它怎么绕行呢？
Johnny, can you understand? 你可以同意吗？我是完全没办法哦。我相信那在电脑前的朋友一定不会只有我没办法的。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好难理解这个概念，就是铁钉是活的。
对，因为你现在是按照物质的架构，那按照你自己的理性在推它，你会觉得它不是活的，对吗？那在早期课里头，真有好几个经验，比如说他要到某个地方去，那他的汽车漏油漏得很厉害，那他就跟他的这个车子意识这个沟通，是不是可以让我安全抵达，他就安全抵达了。
查老师也常常用这个方法，所以你们家的车子都被你搞得都很乖。有一次我卡在我的车卡在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大洞里面，那我们赛斯的人去圣地亚哥山林里面啊，那我就可以说是try 了 every way I can， 所有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我都是没有办法。可是查老师过了大概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小时啊，从山下跟那个我的两个朋友上来救我。查老师一坐上我的车，哎，你就是正常踩油门，车子就走了。
是啊，我就发动，他就花了，踩油门，他就。
你有跟他说话吗？
当然，我会内心里面会。
我的车卡在一个很大的洞里，我大半个轮胎是在那个大洞里面。没办法起来的。
对，像这种东西的话，因为你要这样谈的话，你的确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好像阿妮塔怎么有可能说末期癌症已经死亡了，然后呢回神之后呢三天之后所有的癌症都好了，没有一个癌细胞。那跟他照 X 光的那个医师是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不对耶！哎，你不是三天前我照出来，几天前照出来还这么大的，你怎么现在都没有了？连一个要稍微解释它是有癌的可能的那个淋巴结都没有了。
为什么您一直说三天？我记得是四五天，
我
反正就几天啦，
反正
四五天也是很厉害，对不 对, 对？也不可思议的，对。
他是讲他里面是提到三天他的癌，那慢慢再拖很多天，再慢慢做检查了啊，那。今天早上 Facebook 有一个是说四川宜宾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已经喉癌食道癌死掉了，然后呢都验明正身了，然后在棺材里面大概过了一两天吧，一段时间了，结果突然间有人看到，哎，怎么好像棺材有一个缝，结果正在想要去处理的时候，这个人这个死人就棺材推开来，然后走下来说我要到外面走一走。
僵尸吗？
当然不是啊，就今天的你看那个中国时报网站哦，一个头条这上面呢就写到说，哎，死人复活原来都是可能的。
问题是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但我不，你要是这样讲的话，我也就没有办法讲了，对不对？因为这是报道嘛，哦，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的信念跟万物之间，它之间的沟通，它其实就好像克林斯拉穆提也好，或者是安妮塔也好，或者是很多像上次那个钟卓辉，对不对？他也提到说，当他是在一种那种状态的时候，他可以觉察到所有人的意识，他是变成所有的人。那你看哈，像我们在做梦当中，
他们都这样说，安妮塔摩杰尼，不会每个都在说谎吧？他们没有必要说谎的，对。
那其实这种东西的话，你说像那个杰瑞敏是不是？他在他的那个
给凡妮莎的信，
他也是提到这个。他说这一头能够知道另外好远的另外一个 building， 有一个
就是根本没有距离，任何地方，
对
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他看到外面有一个鞋子什么之类，他是在一种你看哦，当他把他自己自我意识放掉之后， 他就发现到说他可以是所有的人。
是是是。
那如果他不是所有的人，那当然你就不可能知道，不可能看到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态就是说，当我们放掉自我意识的时候，它的结果就是你跟万物是一体的。那如果你跟万物是一体的，你有意识，万物没有意识，怎么可能？
没错，这个 make sense， 有道理，
对不对？你跟万物是一体的，那你有意识，万物没有意识哦，没有吗？
那怎么一体法？
那怎么一体法？因为你有意识，万物也有意识。那你变成树，你变成石头，你变成任何东西，像我们今天可能会提到《红楼梦》，那是一块石头嘛，对不对？
而且像天人合一，从古到今，古人就是这么说的。
对，
就是我从古到今，不知道有多少人体验过这个天人合一的感觉，而且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不同时代的人都有这样的记录。
对，那所以变成你了解到什么程度啦？好，对我来讲的话，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说，能量，所有的能量都有意识，因为他如果听不懂，你跟他讲又有什么用？对啊，他如果听不懂，他就。
我现在已经进步到一个程度，我不会去主动去跟任何人讲。但是人家问我的时候，昨天是这样，前天是人家问我一个问题，当着所有人的面，几十个人坐在那，有人忽然问我说：“丁山，为什么你们说什么？为什么我听说赛斯说时间是同时性的？”那我就开始解释，然后就被基督徒盯得满头包。那我也不介意了，因为是这样，我不会。我以前有那个冲动，想要推广赛斯，想要让大家都知道赛斯，现在没有了。我现在已经明白赛斯说的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学赛斯，我现在也明白了，我不需要去传递赛斯思想，我只要把我自己搞好就行了。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也没有那个企图心要去跟别人讲。可当别人问的时候，你总要回答吧。那可是我的回答
他听得懂听不懂、wow、他这个时候听不懂，他以后会听得懂，但是我还是讲我自己想讲的嘛。那安妮塔他在死亡经验的时候，他说原来是时间是同时性的，
对，他是这样说，
是不是？
而且就是那种什么，为什么会在几天前就梦到911事件？那不是时间是同时性的是什么呢？那是未来的事情，为什么会梦的一模一样呢？
他说呢，他说我可以看到我的哥哥阿努，他以前就是我的弟弟，那我们去了哪个地方？那他说那种感觉比现在还要更鲜明，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我可以看未来，我也可以看我可以看过去，我也可以看未来。我可以看到说，如果我选择死亡的时候，我的先生也会跟着我一起死。好，那我也可以知道所有死亡之后的所有的一个过程，大家的感觉，大家的所以时间如果不是同时性的，那怎么有可能他有这些感觉？
老师，我这样讲对吗？别人问我说时间是同时性，那我从小到大我吃饭才会饱，怎么会是时间是同时性？我就说时间是的概念分两种来，可以分两种来谈，一种是时间是同时性的，还有一种就是线性时间，我们昨天今天明天的线性，可以这样讲吗？
我想就以他能理解的方式解释给他听啦、啊。好，那我只能跟很多不同的人在解释，比如说有人是用球，
那您会怎么解释呢？因为明明就是如果没有昨天，哪里有今天的情况呢？就是昨天晚上我吃饱了，所以我现在不饿啊。
那是你以自我的角度在看，对吗？
那可是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是活在自我活在活着啊。
我想今天我不想去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要解释的话，今天就不要上课了啦，哈。那有。怎么讲？就是说，时间是同时性的，这是一个概念。好，那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所有你的经验本身，它都存在一个本体里面。对本体来讲，因为它没有感官，所以它能够觉察到所有的不同的时间。好，那如果你要更了解时间是同时性的话，我是建议你把那个《超灵七号》的那一本书拿来看一看。好，那因为所有的证悟者、着火经验的人。拼死经验的人都是告诉你时间是同时性的，我们跟万物是一体的。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要怎么看，就是我因为以我的自我，我的感官，所以我能看到的是这样，对吗？那可是你一定有一些经验，就是当我睡着的时候，我怎么可能是看到一个未来的事情或其他的事情，对吗？那这样来讲的话，就是你的感官根本就不可靠，你的感官是不可靠，所以呢，你用你的内在感官的话，你就知道时间是同时性的。但是你既然采取了肉体感官，你的肉体感官是无法证明时间是同时性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是在自我的范围，你使用的肉体感官，肉体感官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是时间是同时性的。但是如果你不换掉了肉体感官的话，你立刻就知道时间是同时性的。就好像 Anita 我讲，你很简单的就跟你讲说，不需要任何证明，时间就是同时性的，因为那个时候它不是采用肉体感官。好，所以佛教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你死亡的时候，你具有五通嘛。那这五通，神主、他心、宿命、天眼、天人。然后总而言之，在你用内在感官的时候，你非常清楚时间是同时性的。如果时间不是同时性的，所有的转世经验，你的内在自我怎么使用？对吧？如你的内在是用 在使用所有的不同时间下的一个人生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的内在自我，它如果不是在一个时间同时性的状态，它怎么使用？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用肉体感官去解释时间同时性，哈，那个必须要很，我必须要用很长的时间来解释。我可能用我上次曾经用电脑磁碟机的这个想法来解释。啊，一个磁碟机在任何时候你去抓一个资料，你在抓它的时候，你今天是有时间吗？啊，你今天是380，你在读一个档案，哦，读很久，对吗？那你就说，哦，这个时间很久。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大电脑的话，你读这个档案可能连一秒都不要，对吗？可能连时间都不要，因为啪它就上去了，你就读到它嘛。可是如果你今天是286的电脑来读这一张照片，那明天再看看，它还在读，你会说，哦，时间很久，哎，我很久，
是，
对吗？那我用这个方式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当我自己是一个286电脑，我的脑袋有限，我能够存取的东西有限，那我就无法去接受时间同时性。因为如果我接受时间同时性的话，我连这一世都没有办法活，我没有办法专注在现在这个角度上，所以你去解释这个没有意义。但那个只是一个概念。那我用电脑的解释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现在的电脑，你可能读一个以前那个小图片啊，像多少 K 90 K 的图片，是类似像闪电一样，可能比灯还要快，它就读完了嘛，对不对？可如果是一个什么 Apple II 的那种电脑的话，可能你明天再来看，它还在读吗？
是，没错。
是不是？那时间是不是同时性的？因为你都在你的硬碟里面。那你如果把你的内在当作是一个硬碟的话，那在他存起任何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讲，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性啦。Yeah. 那你先把它换一个概念，因为我们是现在所学的东西，就是一个多次元的自己，多次元的人格。那如果是个多次元的人格的话，时间一定是同时性的，不然你怎么多次元？
是，
对吧？你怎么是多次元？那现在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你说哦，能量是一个意思，因为它如果针对现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根本就否定任何其他次元的东西啊。那如果你去否定这个部分的话，你就无法去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去解释现在的问题。99% 是可以解释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 Anita Mojani 为什么3、4天、4、5天他就癌症全部都好了，甚至回来他就说我已经好了。医生说，哦，你的病状有所转变，他说我知道我好了。
对，他说他知道他好了。
那现在剩下的时间，所以几天，2天、3天、4天，都只是为了要检查他的病所花的时间嘛。然后他说我一次一次来打败你们，来证明给你们看。
他说我不反对做测验，因为每一次你们检验我，我就知道你们会很惊讶，我会对。
对，那他为什么知道？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当你的内在决定怎么做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在处理你内在的问题，你内心的那个问题。好，那真正来讲的话，就是回到你的本质本性。你如果回到你的本质本性，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讲嘛，就是如果你是用撞球在撞一个球，那这个球它跑哪个方向，怎么跑，力道多大，哈，根本就不是那个球可以自己决定的嘛。
是
啊，它既有那个这个内在的那个动力所在嘛。
可我就很难接受，内在是动力，我们是那个球，那我们是被推着走的，我们哪里来的选择？
你看一个受精卵，只是一个受精卵，可能你用望远镜才看得到，小到你没有办法用眼睛看，对吗？可是一个受精卵，它知道怎么分裂，对吗？ 他知道怎么成型，他知道眼睛是眼睛，耳朵是耳朵，他知道什么地方变骨头是。同样的物质，吃同样的东西，但是他知道，对吗？那我们说他是从 DNA 来的，对吗？那什么叫 DNA？DNA 是不是一个 program？ 那谁写那个 program？ 不是内在动力吗？那如果没有内在动力的话，他怎么可以从一个眼睛看不到的 DNA 变成丁山这么大？
而且
还会思考，
而且
还骂人，
胃用胃的功能，然后脸有脸的，手有手的功能，脚有脚的功能，为什么？对，
是为什么？因为物质来讲的话，你无法去解释它为什么这一块肉下吃下去，这一碗饭吃下去，它怎么有的东西会变骨头，有的东西却变成肉，而且它非常均匀的给你安排的好好的。
不过我现在学了赛斯以后，已经不怎么会骂人了，老师。
没有，我开玩笑的。
我觉得我儿子很可怜，他小时候我没有学赛斯，所以他真的是挨了不少不需要挨的骂。
Yeah, OK. Yeah.
可是真的是学了赛斯以后发现，我们都是被恩宠的，一切都是自然会完成的，干嘛要那么紧张呢？那老师这本书为什么叫梦境化与价值完成？还是有人在问我，我还是不会回答。
OK， 因为他其实在书里面他有提到哈，比如说人类到底要长多高，比如说中国人可能是差不多170几公分吧，美国人可能高一点，甚至到180公分，平均啦哈。那在早期的话是有那种几十丈高的大巨人，那我们也在童话故事堂看得到。那在挖的这个
对对对，
挖掘这个这个考古学家他被挖到。那种非常非常大的巨人嘛，
对对对，前几天还有公布新的内容，对
对。那这个东西的话，赛斯的说法是说，其实在物质化之前，大部分的人类在成型之前，他先是在梦中先不断的演练，他是一个梦，等于是梦人，就是我是一个梦人，我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在演练自己，然后我什么样的身高，什么样的体重，什么样的状态会是最好的。好，那所以如果你要问说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是梦先生，讲不了解。所以一出生就是有鸡跟有蛋，那你会很奇怪，为什么鸡跟蛋它是一起的？因为它是在梦中，它已经先这样讲，就是我们画图有没有一个 blueprint？ 我是不是在内在里面先构图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再去把它画出来，对不对？
所以是梦生鸡，梦生蛋。
对，梦先生了、啊。
孟先生了，对，
开了一家公司叫雷瑟先生了，啊，但是是孟鸡先生还是孟还是蛋先生？其实是孟先生。那一样的，男人先生还是女人先生？其实是孟先生了，啊，他其实是孟先生。那在梦中的话，
很好玩。
在梦中，他不断做环护的就 prototype， 就所谓的预言。那在预言的过程当中呢，到一个程度他想物质化了，然后他就物质化。那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部分呢？因为你知道吗，所有的价值完成，所有的创造，所有的进化，它都是从梦而来的。
然后梦就是跟我们的内在连结的，
对，
就是架构二。
梦赛斯解释说像一条走廊，那这一条走廊呢，
各次元间的
横跨到各次元之间。那换言之就是说，这样讲，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对不对？我们是多次元人格，那我们有生生世世的转世的自己，我们不需要像阿妮塔那样去死掉以后才知道，哦，有一个资料库在那边，有一个心灵图书馆啊，我有一个无字天书，我要什么都有。你有很多灵感，它会从很多你生生世世的这个经验当中或者知识当中，它会去创造出来。
你看陆游写的两句诗，他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是
一样的东西耶，就是在讲赛斯。
对，所以《红楼梦》它也是一种梦嘛，对，开玩笑了。
没错，然后贾宝玉讲了那么多幻象啊等等，其实大家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假如说你今天有时候这样讲好了，就是如果你在人生的起跑线上，那你知道怎么应用梦的话，哈，那坦白说，那真的是你比别人强太多了。那怎么应用梦？其实很简单，你在
老师，这还是一个功利的概念。什么叫做比别人强太多了？不需要比较的，不是吗？
我的意思是，你的人生的这个顺利度， 好，我没有说要比较，我只是说以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的人生的顺利度你就不会无力感，因为你随时
在说每个人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杰作，那顺利或者不顺利 so what 又怎么样呢？
那你这个又变成
如果说我们想要体验，像我刚刚讲说我儿子好可怜，小时候被我骂，可是我后来转念一想，那就是他要体验，他跟我讲好的，他被骂若干年，然后等到我学赛斯他就不用再被骂了，对吗？都是我们内在都好，是不是？我有一点价值错乱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好。
你可以做不到的时候可以说都好啦，好。你做不到的时候可以说都好，
是，
但是你明明能做，为什么不做啦？因为这样讲好了，假如说你的物质世界是内在内力的完成，对不对？那本来这样讲好了，我打算做内在想做一件事情，那他投射一个人格叫 Jenny， 对不对 ？Jenny， 然后呢 ，Jenny 出来以后，他完全不按照内在的力量走，好，那他走自己这一套，就发现自己无力，然后发现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他回到内在的那一份所谓的自信或者是天命的话，他的力道很强，做得很好，那这个不好吗？
很好，
你完成内力嘛，你完成内在想表达的部分嘛，那你完成不了的时候，你觉得内在会怎样啊？算了啦，没用，算了，再弄一个嘛。
也就是赛斯说了，我们不用去救地球救宇宙，我们要救自己就好了。
对，
救自己就是跟内在连结，
是
就顺了，就畅通了。
那因为假如说我今天讲说齁，好也很好，不好也很好，所有都很好，那我做事也好，我不做事也很好，都什么都好。假如是这样的话齁，那坦白说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力量啊。
可当就是当低落的时候，真的这样总比自杀好啊，对不对？什么都好总比自杀好啊。因为我以前想不开的时候，想要自杀的时候，如果我懂得去想，没关系的啦，休息几天吧。然后内在自然调整了以后，路又开了，是吗？就所谓的基督徒讲的，若关了一扇，上帝若关了一扇门，必定会开一扇窗，对吗？
是。
对不起。
我们的问题儿童，来，我们来看齁。
对，我是问题儿童，可是人就是要问才会，要十万个为什么才会懂啊。
带有意识，对吗？你刚这是你的问题嘛？能量带有意识，那什么叫能量？能量是不是一种力量？是不是一种行动力，对吗？那我们是不是能量？我们是能量啊，所有碰到的东西都是能量，对不对？那现在是说，我什么都好的意思是说，我不要这个那个能量礼物，我把它堵起来，好不好？
不怎么好。
对嘛？所以不怎么好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创造力，我们的人生能够过得非常得意，这是每个人都真的希望的嘛，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能够让你的潜力充分发挥，这本来就是你内在的希望啊。
是，
对啊。那你说啊，我内在力如果不发挥也没关系，没关系是没关系啊，你就会
空转，就会
空转，然后会最后的话就会枯萎掉嘛。
可有时候休息几天是可以的啦，对不对？
当然了。
然后内在自然就会调整了嘛。
对啊，对啊。OK。
因为有时候想不开的时候啊。
好，那刚是提到梦，对不对？他是告诉你梦跟进化有关，梦跟价值完成有关。梦呢，它是各实相的一个走廊。那你如果能够知道怎么运用梦的话，好，那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比较知道内在的动力所在。
是。
好，那当我说，那你就比别人快很多。这个意思是说，你就不会焦注在那个物质的角度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创造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怎么跟我的内在联系到了，那我知道说我其实是什么事情可以做的话，那你的创造力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好，那怎么用它梦呢？就是说你在睡觉之前，如果你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的话，或想要得到的某些答案，你暗示自己，我做梦的时候可以梦得到，而且我梦到的时候我会醒过来，而且我醒过来我会记得。你要用这种方式暗示自己。那我个人是经常有这样的经验的，比如说我写电脑程式写到一半，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也不知道没得问，那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解决的时候，那我去躺一下， 躺到一半就醒过来了，就知道怎么做了。
成事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对，那有的时候你想要想一个 slogan 或者是一个
anything 任何东西，对，
或者音乐或什么的话，你有时候去躺一下，你就会得到那个结果。但如果不去，
甚至要找东西找不到，停一下，哎，真的就找到了。
对，这样讲好了啊、像安妮塔也好，克里斯纳穆提也好，或所有所有的这个悟道者或者是成就者，他们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慢慢放下对自我的感觉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能够漂移我自己，对不对？但是漂移我自己的时候，有没有像在做梦的那种状态？有一点像在做梦那种状态嘛？那安妮塔也在形容这个状态，就是我好像在做梦。你说啊，我看到 Amy 对不对？可是我没有办法 touch 到她，就好像我有时候我做梦的时候，哎，我没有办法 touch 到她，可是我知道她存在那边。我有时候甚至有这种常常会这种感觉，就是说那个漂移的感觉。当你漂移的时候，其实那个部分是在做修行用。好，那执行的时候你可以专注你的精神，可是漂移的时候你可以做修行用，这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嘛。当你在做电脑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要了解一件事情，对不对？我就到网络上去修行，那修行以后，我就收集到一大堆东西来使用。那你用什么方式去修行呢？就是当你的自我意识慢慢放松的时候，像做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方法，静坐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方法，散步、洗澡或者是让自己放松的任何时候，听音乐的时候，突然间你会想到，哎，这事情我应该怎么解决啊？那所以你可以在放松的时候借着放松来使用你的多次元的姿势啊。这个是为什么梦跟进化有关，为什么跟价值完成是有关的，这样子。
是，谢谢老师。
那还有第三个
问题，儿童不敢问问题，
没关系，你尽量问吧，我是开玩笑的。
我们上课吧。
或者是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吗？
追求生命宇宙的真理，浩瀚的宇宙，无尽智慧的探索旅程。真的，我就觉得赛斯就是在带我们走这种路，因为他看的，他在上面什么都看得很清楚，那我们还在迷迷糊糊的，所以有在山上的人帮山下的人点路，你不要往这条走，你往那条走，这样很快就到了。那你这样直走的话，你还会怎样怎样怎样，会绕很多路才到。哎呀，好清楚哦。
是啊，是啊，所以还是借用最后这一句话了啊、哦。我们是眼卧在这个黄昏与晨曦之间，我们的存在是四季以及自发性的好。被整体所支持，这是一件礼物，一个恩宠跟一个喜悦。
好美啊，真的。
对啊，那假如说我们是眼落在这个期间的话，那当然我们只要照顾我们自己就好了。你照顾好自己，那刚你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很喜欢做比较，比如说我如果跟 Amy 比较的话，我一比较我就自惭形秽了，我就会觉得说哦，他哎，长得那么漂亮，然后他唱歌那么好听，我唱歌跟
你是男生，你跟一个女生比较，
跟鸭子一样，对啊，对啊，那就不行了嘛。那如果我跟你比的话，你那个
最主要我不要去跟 Amy 比，不要找死就行了。
对啊，我广播能力差你太多，亲和力各方面可能差你很多嘛，对不对？
问题儿童的这个部分、啊、没有像我这么会问问题。
我跟 Johnny 比的话，他电脑可能某方面很强很强，我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所以，当我不去跟别人比的时候，那我就不会觉得自己不足，也不会有失去信心的这种可能。那我专注在我的这个特质上面，那我最能够把我自己表现到最好。
是，
那话又说来，那你就要问说，表现那么好有用吗？是啊，是有用，因为它是一个能量的表达、啊。
对，因为那是你自己 A 就是做把 A 做到极致 ，B 就是把 B 做到极致，就是最美的、最好的。最可怕的就是 A 想要做 B，B 想要做 C， 然后 C 想要做 D， 然后原来 D 最羡慕的是 A， 那就很麻烦。
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提到下面就是真的诗哦，
好美。
真，它是在这本书 到第六节的时候写下这样的书了。那我们了解到这个1981年的实验、嗯、大概离他死亡大概只有九个月，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
是
他是八九月的时候过世的嘛齁。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身体的病痛是蛮深的齁。那他提到一个情况齁，赛斯跟他讲说，你只要照料眼前的事情，你没有责任去拯救世界或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你却有责任去照料属于你自己特殊的一角。所以如果有基督徒问你说时间是同时性，你乱说，他就乱说。他说、啊、对啊，对，你又认为
乱说。对，我当时的回答就是说，哎，你喜欢的，你相信的，对你 work 的、啊、就是最好的。
对啊，
我马上停止，我不需要你同意我。
对啊，
我觉得我进步很多诶，我以前别人不同意我，我就难过很久诶，我现在一点都不难过，觉得很棒啊。
哦，这边有个珍宝，那你不会拥有它，或者有一个美食，你不会去吃它，那你的事啊。对，你要照顾。
对他来讲，这不是美食，他那个才是美食，很好啊 ，enjoy 你享受你的美食啊。
他本来跟你就不一样，他可以有他的想法。
没错，因为他后来讲了一段话，我听了就觉得哦是这样，好啊，那是你的想法。他就说，我不是主宰，有一个主宰在主宰我。他说：“你要明白，你不能那么骄傲，你认为你自己可以掌控你自己的，掌握你自己的人生。”他说：“我们都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我说：“哦，好，是对你来说这样很好，非常棒，恭喜你找到你要的。”
现在问题，
但我就不要啊！我们讲后面这些啦，这是我现在讲的，我当时没讲。
这是他讲的没错啦，
他就是要这个啊，他就是要，他说他要他，他说他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是无力的。他就是要敬拜神，跟随神的旨意来走。我觉得他好幸福诶，他要这样做他就找到了。
你去看看他讲的这句话有没有错，他讲的话没有错嘛，他自己是无力的嘛。我不知道刚提到说自我本身他是内在的行动嘛，他是骑乘在内在行动上嘛。你自我觉得很厉害很伟大，没有啦，是内在的行动力，这没有错啊。他讲的没有错，现在重点只是他所认为的上帝或者是内在的主宰到底是什么。
我问他说，那我以前问他说，上帝不是无所不在吗？那为什么你不会是上帝呢？他们把我骂死，说丁山人不可以骄傲。我说好，你说的对，人不可以骄傲。
那跟骄傲没有关嘛。
可他们认为这样人是骄傲的人才会不才会无视于神的。
不是，因为他对神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嘛。的确，我们是内在的行动，的确是有内在的一个主宰，没有错。可是那个主宰就是我们自己。好，那问题是你也不能，因为你不能跟他讲说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他看不到，他根本连那个内在的这个概念都没有。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就提到说，所谓的我是自我跟内我的合成。那我现在跟你讲说，那个内在的神性，那个内在的神就是我，那没错啊。可是对方听起来会认为说，你好像很骄傲，可是其实不是，是我们是内在跟外在的合一，没有错。可是我现在是以外在的自己来跟你谈话，所以那神是什么啦？而且是不是每个人的神都一样？其实不见得嘛，
都不一样，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问题是在往后又都一样嘛？就越往后，它就越都一样嘛。
是是，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没有需要争啦，这样。他讲的没有错啊，每个人都有内在的神，而且我们的确是从，所以我们要不断听神的旨意。那我们刚不是说，当我们静坐的时候，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自己的行动的目标，
神性的旨意。
对对，那这个其实没有不一样。
我现在觉得很好啊，
只有差一个东西，差一个东西就是他没有次元观。他没有次元观，所以你跟他讲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可我问他说，我说天堂是不是另外一个次元？信耶稣得永生，天堂就是另外一个次元啊。
你想要辩论的话，叫他来找我好了。
哦，
因为我有基督教的基础，我不是说我比你强，我是说我有基督教的基础，所以我很知道怎么跟他讲。我会拿经文跟他讲经文。
没有，当时你知道，因为现场几十个人，什么宗教的人都有，也自己大声说我是无神论者的人也有，所以我才本来是说有人问，那我就回答。 可对了，夏夏老师在的时候在。
不要开玩笑的啦，你也可以跟他讲，老师
开玩笑。我就被盯得满头包。
如果是基督教的话，因为我自己常年在基督教里面，我对基督教教义还蛮了解的啊、哦。那我会用一个就是常常能理解的方式来。
哦，今天我们有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听我们这个课程的朋友啊，我的朋友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嗯，赛斯是宗教吗？因为你们有讲到神，有讲到佛。”那我就说赛斯不是宗教，那到底赛斯是什么？老师，如果有人问你说赛斯是什么，你到底会怎么回答？
赛斯就是赛斯，需要有什么吗？你需要把它定位吗？需要把它归类吗？请问，
那可是有人就说赛斯就是一个阿飘，
随便他说阿飘也可以啊，
是一个鬼
，OK 啊，
还是一个，因为他不是一个神，对吗？也可以说他是啊。
他说你们才是阿飘呢。对我来讲你们才是阿飘、啊、
对对赛斯来说、
啊、
我们才是阿飘嘞。
临界信息上提到嘛，他说
其实阿飘没有什么不好，阿飘没有不好的意思啊，阿飘只是表示我看不见而已。
他觉得阿飘会害人，会是很可怕的齁、
哦。没错没错。
问题是在于对赛斯来讲，他说我的存在是比你广大的太多了。你们
我去害你干嘛？我吃饱饭没事干了、啊、我都连饭都不用吃了。
他跟那个心理学家的对话齁、哦、那个很精彩嘛齁、哦。那他说你要我证明我的存在给你知道，那你怎么证明你的存在给我知道、
啊、你就不需要证明啊，就我就是存在啊，
不需要证明，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证明给你知道？
没错没错。可问题是出在赛斯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赛斯啊，
所以他不用他的
话比我们
广
大，广
大
是是
对对
是
对啊。啊，就插到哪里去了？插到这边来。OK， 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哈。
是。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是这一句话来讲的话，你照顾你眼前的事情这句话哈，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智慧。
是。
照顾你眼前的事情，那对方要怎么样？对方是基督徒，是佛教徒，或者是怎么样去讲的话，都随他们啦、啊。那不需要归类，因为归类本身哈，它就是一种暴力嘛。归类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你就
是
某一种类型的。
是，
那
是不需要归类。
对，你怎么归类？你说是这是宗教吗？啊，还是邪术还是什么？那他不需要是宗教，不需要是邪术，他就是他自己嘛。啊，
可是有很多人就是很好奇啊。
那他不懂是他的事嘛，对吧？
那我也不懂啊，那我不懂是我的事，那可是我可以请教老师啊。
是啊，你可以慢慢去了解嘛。那他们。了不了解是他们的事，你只要照顾眼前的事情嘛。
我只要每个人只要管好自己就够了。
如果你只有管好眼前的事情的话，哈，你就不对别人的一些行为，你也不会觉得那么怨恨，因为他跟你不一样。那他
是
他可以是他
接受接受不一样，对。
他这诗是这么写啊：为夕出，为夕晨曦为露。我为什么躺在床上？忧心我的身体。
为什么该躺在床上？
哦，对，在时间被记录下来之前，好，哦，我们都沿落在时间可爱的架构里面。那
好有意思哦，这个“该”字好有意思哦，因为没有“该”嘛，对，可是他却躺在床上，然后忧心他的身体或者这个世界。所以他讲这句话在时间被记录下来之前，也就是说当时间没有人记录他的时候，他就是没有人记录他的，他就是无形无相的。
对，我们这物质世界它就是由时间跟空间所构成的嘛。啊，由时间跟、啊、那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不是想法？
是。
那时间是想法的话，当然时间是同时性的嘛。你如果没有想法会有时间吗？没有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没有想好就没有时间，对不对？那既然我没有想好就没有时间，那么时间不是同时性的吗？因为我的想法是只能这样想啊。
听吗？没关系啊，等他我但有人跳舞就可以了。
其实有一本书啊，如果你们买得到的话齁，一个叫做时空超越时空，那就是克里斯那穆提写的嘛齁。那他克里斯那穆提他当然也是主张时间是同时性，因为他的论点很简单啦，他的论点我刚刚是用电脑的角度，对不对？他论点其实电脑角度不够完整啦，就 克斯的角度蛮好的，他的意思是说，你之所以觉得时间是因为你会思考，因为 你有想法，如果你不思考，时间就停止了。
就我们在睡梦中，当我们不那个时候，就对我们来说，时间是没有时间的感觉嘛。
在睡梦中的思维方式跟你有
是不一样的
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他在转换时间的话，他非常速度非常快。
是是，老师那个时间是啊，量子力学的科学家像爱因斯坦他们同意时间是同时性的吗？
爱因斯坦是同意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才会有时光机这样的一个概念吗？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就是如果有一个东西的速度比光还快的话，那么时间可以你看现在
可以倒退，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你
要
去什么时段就什么时段。
2500年前或者是2500年后，你坐时光机你就可以穿梭嘛。
自如。
对，所以穿梭自如，这是对爱因斯坦来讲。但是爱因斯坦是不是量子学家？爱因斯坦不是量子学家。爱因斯坦对量子他某一部分他还是不太能够理解的。所以是不太一样啦。那个时候是大卫伯姆跟爱因斯坦是
大卫伯姆是量子力
大卫伯姆是量子科学家对那他们是同事他跟爱因斯坦是同事那他们在这个部分有些部分他们是还有一些争执或者是有一些看法的不同啦但是后来的人是证明其实大卫伯姆是对的这样子但这种东西的话坦白说我们随时都在证明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不对的嘛对不对没有人会相信吃维他命 C 是不对的嘛没有人相信吃维他命是不对的对吗可是现在的医学报道最权威的医学报道提到说维他命其实不是创造出来的
全都是化学的
全部都是化学吃的会得癌症没有了开玩笑就是他们有提到说反而比较容易致癌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那赛斯也提到说你如果要帮助身体的某些部分的话你当然可以吃但是不要不间断它必须要用一个脉冲滑你只把它提上来你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去运作了就是我如果缺什么去吃一点 OK 那然后就要让自己身体把它自己有力量提起来好意思是说如果车子荡在路上的话你不是要去拉它推它而是你要让它发动了把车子发动它自己能动不管它动的力量多小但是它自己慢慢动这样但你没有办法说我拉着车子一直走这样子那一样的情况你身体需要什么的话你其实是要启动它啦但是话又说了身体跟什么有关跟你的念头有关吗
老师我想到一件事我觉得我们来轻松一下下也很好两三分钟就是上次我们在山上我的车卡在那个大洞里面您一开就自然开它就出来了然后我的朋友 Grace 跟他先生在开他们的那部 van 那他们的 van 呢就是卡在那个也是卡在一个洞里面嘛那后面就是悬崖峭壁那前面呢是几乎要撞到山壁的这样的距离那我记得老师当时的做法很有趣你的车已经开出来了对等于我的车你已经把它开出来可是你就牵着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你就说哦，我们来祷告然后就牵着他们的手然后就祷告他们就相信是神帮助他们然后他们的车竟然在那么没有转圜余地的地方她老公也是一开就他本来试了很多次都不 work 嘛你才帮他们的
他到后面去垫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对对他做很多想了很多方法都没有用然后你就在我车里面你就出来了你就说那我们来祷告诶你祷告完真的他一开就好了
这种事情在日常
生活这是很奇怪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在开你的车子的时候我自己在处理那个车子的事情对吗所以我是用我的意念在跟他沟通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那我就
一开就
出来
了对
这是我
对
那他们的话因为我不好意思碰他们的车那我也不好意思
而且她老公在啊他也不想让你碰他的车
所以就是那后来呢我看他实在是开不出来那我用的方法是他能够启动他的信心的方法如果我们说、啊、来我们用信念来这个那可能是不 work 的对不对
对呀、啊、他们会觉得我们神经病你神经病
但是我要他祷告的时候那这有两个东西会激起来第一个他会觉得说、啊、对我本来就应该用祷告的方式这第一个吧第二个我在 New Age 的 朋友面前，这个其实是个蛮好试试看的方法。所以这个两个部分呢、啊，可以激起他的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兴趣。
你知道吗？后来 Grace 就跟我讲了很多次，他不是有新鲜水果都想要给老师吗？然后老师如果没有去，他老师演讲他没有去，他就觉得很啊，好可惜，我 miss 了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我们是异教徒异端，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然后我们还相信什么赛斯。那可是他却觉得你教他的方法，因为他们本来试那么久，他们两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没有想到要用祷告呢？可是为什么你会想到用祷告呢？然后就 work 了，马上就车子就开出来了，太奇怪了。
就是最简单拿到他的能量的方法，
拿到他的能量，
就是能够启动他能量的方法。就好像我刚提到，有一部车如果荡在那边的话，你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够动，这是最主要的。你用推的，用拉的，用什么用？你重要的是让这部车子启动。那至于用什么方法就没有重要了。
所以老师，你是用意念让他启动了吗？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啦，哈，但是。对他们来讲的话，我没有办法说，哎，你用你的意念，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来祷告嘛。那祷告就是
用神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那你看，安妮塔·莫加尼他提到什么？他说，你今天是信佛教也很好，你今天是信基督教，你今天是回教，你今天是印度教，不管你用什么宗教都没有关系，
或者没有宗教、没有信仰
都有
也都很好。
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样跟你的存在的本能、本源就是接触嘛，
启动你自己的力量。
对。那他提到说不是 face， 那他们翻译成信念是不太好了，他是说我用我存在的本然去启动我的身体复原的能力。那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用存在的本然来启动我们自己的话，那你的人生的问题都很容易迎刃而解，因为你是走在那个撞球的后面那个一撞的那个力量里头嘛，那个是最有力量的嘛。
可是那个撞球的球撞到哪里，不要说球本身没有办法控制，连那个力量其实也，那力量知道会把它撞成怎样吗？从这里拐弯又从那里撞过去，这样
力量不知道，但是力量，我们说这个球在转的力量，
所以玩玩看是不是？
对，不是玩玩看的，就是力量它是在后面的，是你那个存在的本然吗？佛教讲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个何其自信吗？那你今天《红楼梦》的部分有什么要讨论吗？
哦，《红楼梦》的部分，我们在网上已经有六回，然后有目录，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收听。那我觉得听了那个是在www.newagela.com 对不对？
对。
那就会看到那个有一个就是丁山的。好像是古典文学系列，
对对对，
然后里面有个《红楼梦》，那我是觉得《红楼梦》里面这么多人呢，生活过得这么像香菱啦，甄英莲，那他连他自己的父母家乡通通都忘记了。那以赛斯思想来说，其实赛斯思想可以把他们全部都用同一个说法来说，就是都是他的内在要体验的经验滋味，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整本书都是这样啊，每一个人都是来体验他生命的，他的灵魂拼图需要的那一块滋味，全部都可以用同样的解释吗？
可以啊，可以用这种方式。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甄英莲，对不对？
是，
真的很需要，
真的很可怜，
很可怜，真的应该要挺能够
怜惜他。
甄英莲的话，哈，他在那个门子不是在问他吗？他说：“你是不是甄隐士的？”哈，
甄士隐的女儿。
女儿哈，他说：“不是，不是。”那他门子是在想说：“你是不是因为被打怕了，所以不敢？”
他自己说：“就是因为被。”就是被打怕了，所以他、yeah.
但是如果他讲实话，有可能当时门子就有可能会去帮他或救他嘛，他不敢讲真话嘛，
对，他不敢讲，
对啊，那就后面的事情就完全又不同嘛。
他有可能真的忘记了，他那时候三四岁，有就是贾雨村说五岁，所以《红楼梦》里面的时间是不用去 跟他认真，因为他很多时间都交代不清楚，因为他没办法交代清楚，因为他不愿意让真事显露出来嘛，所以他用的手法就是很多时候都交代不清楚。三五岁，可是一个孩子三岁的话，真的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吗？
是没有错，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被拐的，
你是他知道，
但他不敢讲实话嘛。
对，他说是亲爹，
对、啊，
因为被打怕了。如果不说是亲爹，回家就惨了。
这是门子自己想的，但是他自己的话，他就不敢讲。
是他就是不敢讲，没错。
他不敢离开，不敢讲嘛，对不对？
到第七回，周瑞家的又问他一遍，他也说不记得了。他已经习惯于用不记得了，他也不太奇怪，他也不会想要去追究。哎，
是吧？所以这就是说，
这他的生存本能啊，
对，他的本能是这样子嘛，就好像林黛玉的话，他的本能就是会哭啊，会忧郁啊，会怎么样啊，对啊。
而且你看在第七回里面，林黛玉讲说啊、哦、要不是人家捡剩的，怎么会轮到给我呢？哎呀，我看了我就觉得谁会喜欢林黛玉啊，可是贾宝玉就是真的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真的爱贾宝玉。那为什么有人的灵魂要去体验这种有点刻薄，有点不高兴，总是没事找事，鸡蛋里挑骨头，怎么会有人的灵魂要体验这种滋味啊？
就是有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你既然有人要，既然有 A 加就有一个 A 减嘛，反正总而言之他就是会相配啊。对啊，我其实最近在处理一个朋友的问题哈，那他都说你讲的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处理我自己。他也都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在所在，但他就是没有办法自理，因为他的，但我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都知道了啊，你为什么不能够这样？他就是没有办法这样。你说啊，你快乐一点啊，你是啊，你快乐，我觉得快乐很简单，可对他来讲快乐就很困难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在《红楼梦》里面，茫茫大事，渺渺真人，空空道人，这些都是所谓的神仙吗？
他是不是神仙有重要吗？对，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神仙看。
不是，世界有太多我们不了解的各个层次的事情了。
对啊，对啊，没错啊。
如果要说是神仙，我们所有人都是神仙，因为我们都是从灵魂转生而来，对不对？
是啊，是啊，因为你的内在可能会去，想办法要解决你的问题，那可以用各种方式嘛。刚提到用梦的方式，或者是用招仪嘛，哈，或者是。
为什么有人要体验痛苦啊？像甄英莲，她要体验这种被拐子拐走了，然后本来是那么幸福的一个女孩子，被父母钟爱的掌上明珠，然后被拐子拐走了，不知道被虐待，不知道有过什么样的可怕的经历，然后又被打，然后被卖，然后又被卖给两家，然后又。为了他，人家要打死人，然后他要背着这个感觉，就是别人看到他就说：“哦，就是为了这个小丫头打死人的。”然后他又被夏金桂虐待，薛蟠那个人也不怎么样，然后就这样就香消玉殒了。怎么有人要体验这种滋味啊？
哦，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有个戏码哈、哦、叫《红楼梦》，然后把这个人抽掉，你看《红楼梦》要怎么写？
所以是镶嵌拼图，
你把这个人抽掉，那贾以春就不会是贾以春嘛，对不对？那他就不
而且彰显不出很多贾以春，他本来答应那个甄士隐的太太甄家娘子说要把他的女儿寻访了，然后要还给他，结果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门子就明白告诉他了，就是这个女孩，她就是甄士隐的女儿，他不止没有救她，视若罔闻呢、
啊、
，let it be， 就他不敢去救他，他没有那个勇气去救他，所以他也就辜负了甄家娘子的对他的一片期望。
他是不是把贾以春的某些特质显出来，
对，
对吗？
对，
然后把这个薛蟠的这个特质也显出来，因为他变成他打死的人了，对吗？然后后来在那个地方，他的所谓大黄虐待他，那大黄如果没有他，他也不会去虐待他嘛。所以很多部分的话，就是这个角色如果抽掉的话，那个另外一个角色的特质就显不出来了。那既然要显出那个某个角色的特质的话，那 这个部分就一定要有人在那边了。就如果你戏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奇怪啊，就是镶嵌拼图。
很奇怪啊，因为《红楼梦》里面有975个人物，所以很多东西是讲不清楚的。但是主要的人物，那好，那警幻说，为什么贾宝玉问警幻仙子说，金陵城中有无数的女子，光我家里就有几百个，为什么这里只有正侧12人，副侧1人，右副侧2人，为什么？那警幻仙子说，只有捡特别紧要的露枝，其他就是无可考。那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杰作啊，不过因为这本书是曹雪芹写的，所以是对他来讲重点在这里，所以别人都无关紧要，并不是别人真的无关紧要。每一个人，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小宇宙的中心？
是啊，没错。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宇宙的中心的话，对每个人自己来讲，自己就是最重要的嘛。那可是有人说啊，这样是好自私哦，他以为他是宇宙的中心。其实没有错啊，他真的是宇宙的中心啊，你也是啊。
那讲这个人也蛮自私的，不让人家当宇宙中心。
对呀、啊，我们又不自私去让人家当宇宙的中心了吗？
大家都拉下来，大家都不是宇宙，其实每个人都是嘛，对啊。
对，每个人都是。
还是回到安妮塔的哈，安妮塔她想到什么？她想到她的阿奴沟哈。他就看到阿奴在哪里，他不会看到全世界的人啊，他也不会看到所有的发生的所有上飞机的人的故事啊，
他只看到他的
哥
哥，
对
对
不对？
对对对。
那一样的情况，那对贾宝玉来讲的话，他这一辈子当中，他就跟这个12金钗，然后他的副册的副册产生一个很大的关联，就是他的意识浇筑所在啊，所以指路这些，那其他的话对贾宝玉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嘛。
是是，对曹雪芹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那对啊，好有意思啊、哦！这本书真的是很有趣味。老师问我为什么喜欢《红楼梦》这本书，这本书是我从小到大最爱的一本书。我就觉得，因为他蒋勋说《红楼梦》是他的佛经，也就是说《红楼梦》里面有每一个人想找的东西，所以鼓励大家上网去听。如果您愿意看的话，当然更好。那如果说不想看，或者说喜欢听，那就听也很好，我们就会继续把它讲完，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在节目在课程里面讨论，生活情境对话里面讨论《红楼梦》的东西。那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那本书就是 Anita Morjani 啊，我觉得那本书有，因为我知道今天有朋友是第一次要看我们的节目啊，那Anita Morjani 的那本书叫做《死过一次才学会爱》，英文名字叫 Dying to be me。那然后Anita Morjani 是 A-N-I-T-A Anita Morjani 是 M-O-R-J-A-N-I Morjani yeah。 那么M-O-R-J-A-N-I Morjani， 那么您上网去找他的故事，他有很多的演讲，有一个是他在Sedona 的演讲，1.5小时，非常非常的精彩，有中文字幕，是用英文讲解，因为 Anita Morjani 他是在 Sedona， 是美国的一个城市，所以他是用英文讲，可是他是有中文字幕，所以您上去看就所有东西都会明白，非常棒的一个故事。而且我有个感觉，我觉得 Anita Morjani 会，因为他现在才30-40岁吧，30多岁可能，他将来我相信他会一路发展。他说他本来没有要教任何人，他说他不想教任何人，每个人活自己的生命，可是现在却很多人在问他一些问题，他说他会回来，就是因为要告诉大家不用担心啦，我们都是享受着无条件的爱，我们都是被恩宠的。所以我觉得是很美的一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我们在生活情境对话或者老师的课程里面，老师会常常提到
他其实已经出了一些书了，
对，他已经出了好2-3本了吧？
对，跟他的濒死经验不太有关的书。
哦，真的、啊嗯？也是 Hay House 帮他出的吗？
是 Hay House 帮他出的，
就是赫氏书，就是路易斯海的书店书版出版社。
前两天在看的时候，哎，怎么那本书我看到前面是
哇，他已经开始了啊、哦！
对，
我觉得他是现代的，那因为克里希纳穆提走了嘛，他好像是类似的一个人了。
因为他只是在表达一个 一个次元观的一个
就已经非常重要了。
对 对, 对，那我觉得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对现代来讲，就像你刚刚提到说，为什么科学没有办法去理解赛斯的资料？因为科学没有次元观嘛。
而且科学只要证明、证明、证明，那证明你只有眼睛看得见的物质才可以证明，或者是对，就有限的啦。可是在赛斯概念是无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证明。
你的感官原实相的部分只有一个小部分，对不对？那你感官不能挤的部分，你就无法证明嘛。
所以那个李四层他就在证明手指识字啦，或者摇式啦。一个人在超级市场，那我们坐在教室里就知道他在超级市场做了些什么事。他就想要证明这些，因为他是用科学家的精神去突破科学的范畴，对吗？
台湾有一本书哈，叫做植物也有情绪，
是好棒。
那
我其实是英文也有这个书，因为
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一些 YouTube。那我是说，如果是在台湾的话，这本书叫《植物也有情绪》哈。那他是提到说，你看哈，
这个人本来是美国 FBI 的一个探员，退休了以后，对不对？
对，他本来是在中央情报局做事的哈。那他是。好玩啦、啊、他喜欢他的主要工作是测谎嘛。
对，他用测谎器。
然后去测那个龙舌兰啦、啊、然后就发现诶奇怪，他在50公尺外，然后他想说我要怎么样让他能够在测谎器上显示出一些图案。他没有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后来他到了他的座位，他突然间一个想法是说诶如果我用火烧怎样。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测谎器就
大波动、
啊、大波动这样子啊，龙舌兰吓到了。好，那后来当然这本书内容很多很多啦，那其中提到一个情况，比如说这棵树是你浇水的，平常是你在照顾它的，那你现在从纽约要回来三四千迈嘛，对不对？五六千公里以上的这个距离哈，这棵树会显示出来非常高兴的样子。好，那他也做一些实验，比如说把你的一个细胞抽取以后，比如说这样讲，弄到纽约或者是远地的，像亚利桑那州，那这个地方呢，让你看黄色图片，那边的一个细胞呈现出一样的兴奋，那所以距离它是根本不存在的。那然后呢，意识呢，它其实可以同时传递的。那这个跟那个100只猴子的那个理论，它其实一样的嘛，就是说。这个岛上的猴子它有同样的想法的时候，全世界的猴子或者是日本本岛几百迈海里以外的日本本岛的猴子都学会了这个技术。这被这边的技术学到了，另外一边它所以意识它是无时空性的。那这用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说真的时空是同时存在的吗？
是
呀。那它这里有很多的证明啊，比如说我说的那个树也有情绪，对不对？那是不是可以讲到说，如果树可以证明也有情绪的话，难道铁钉没有吗？都一样嘛，因为它仍然是意识的形成物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一颗细胞，
可是树还是生命啊，铁钉。
铁钉也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啊。我很想你把一个铁钉放在那边，3000年后，它的确动了。
That's true, that's true.
对对，
我们只是看不见而已。它
生
锈啦，它怎么样？它是有
变
化的。
它有很多，它是对时，你把时间当作是一个长期来看的时候，石头它是会动的啊，它会变化、啊。
对对对，会
风
化啊，
会
风化。
只是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以你的感官看它，你看不到它的变化。
没错，没错，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太有限了。
对，对啊。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嘛，哈，因为我们。常常是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感官嘛。比如说我今天的眼力不好，或者是我解析不好，但我都以为外面的颜色就是不好看，对吗？或者说红了没有很红，但其实是我自己的感官出现的问题嘛。
是，
你看那后面的那个，
对，因为那个反光太厉害了，
关掉好了。那
这样有稍微好一点，对。
OK， 好，那我们是要进行到赛斯序吗？还是
是好啊，好啊，
先聊一聊还是怎么样？
老师想怎么样都可以。
你上次不是在提到说要
想那个小问题，儿童问题太多，
什么小泽？
哦，对，哦，对，小泽征尔，他是一个大大赫赫有名的指挥家，世界级的。他曾经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做过那一年的音乐总监，然后他曾经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旧金山交响乐团，在好多交响乐团，世界著名的德国交响乐团，他都做过总指挥音乐总监。那他的27岁就得到许多世界的指挥大赛的冠军，因此呢举办那个指挥大赛的那些大师呢就收他为入室弟子，因此呢他等于是20出头他就开始在音乐就崭露头角，然后27岁就开始跟随全世界最伟大的音乐指挥大师学习，然后他就这样一路走到76岁，他现在81岁。那这个人非常有趣的是，他是在东北的满洲国出生的，出生之后两岁就跟他父母他们家就搬家到北京，他在北京在中国一直生活到10岁才回日本。回日本之后呢他就开始受教育啊，学习，然后他喜欢音乐，然后他不知道有没有20岁他就到欧洲去学音乐，然后就一路在欧洲就等于是崭露头角。东方的音乐人大概三大师之一会是有小泽征尔，那他的名字英文名叫可以念 C.G. Ozawa。 那么他在76岁的那年他得了癌症，食道癌啊，老师其他您来讲好不好？
没关系，你讲啊，因为我不知道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要问的就是他得了食道癌之后呢，哇，他还是疯狂的在展现他的音乐剧。他那个时候他坚持要演出，好像是跟瑞士，不知道是不是跟瑞士交响乐团合作，反正是一群西方人，很多西方人，然后他演的那个是蓝胡子公爵的城堡。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在，大家可以上网去看那个纪录片，就是小泽征尔76岁的那个时候的故事啊。他就说他对那个蓝胡子的城堡这出舞台剧音乐剧的很多很多的细节，比方说结尾的时候他要那个小提琴手要拉得最小声最小声，小声还不够，要最小声最小声还不够，要最最最小声，就是到极限，到小声的极限。然后他对于很多细节的要求简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那小泽征尔大家都很喜欢他，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东方人西方人都非常能接受他，因为他看起来亲和力十足啊，然后他对音乐他表达他那个指挥的那个感觉非常的活泼可爱俏皮生动，然后亲和力十足，跟观众打成一片。大家可以去看他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面的拉斯戴尔的那首曲子，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精彩。可是他为什么要在他病重的时候选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这出音乐剧来演出，然后他为什么要对这些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到十足，要求到完美？我们就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跟，如果小泽征尔的生命跟音乐的连结，他只是喜欢音乐，可是音乐是音乐，他是他的话，他会不会至死生于度外？为了他的音乐剧最细微的表现，他在病榻上都不可一时或忘，他满脑子都是那个音乐剧，满脑子都是要怎么样把它表现得好。然后最后呢，他们要公演四天，第一天他抱病把整场指挥完了，非常的精彩。可是指挥完之后他就变成在医院打点滴，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都是代理的指挥家来帮他指挥，他根本没有办法出席。然后到第四天音乐剧开始的前半小时他出现了，然后他就把整个的音乐剧都用一种 极好的精神把它精彩的表现完了。那在那之前他们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吧，他这个音乐家，一个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他把每一个人他都跟他们单独 work， 你要怎么表现，你要我的要求是什么，你的你要怎么样来符合跟大家配合，反正所有的细节都在那几个月当中，他抱着他的食道癌的病体，而且他因为已经骨瘦如柴啊，就是人家那个帮他按摩啊，摸他就说他身上除了骨头就是皮了，没有肉了，那感觉就是没有肉，好像瘦了15磅啊，他本来就已经很瘦了可能。然后小泽征尔如果音乐是音乐，他是他，他只是爱好，跟他的音乐没有连结的话，他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他如果是这样，音乐剧就是表达他的生平的话，表达他的人生感受的话，他为什么要选择《蓝胡子的城堡》这出戏？而这出戏是在演什么呢？是在演那个蓝胡子，他娶了好多个太太，可是每一个都有人，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说每一个都被他关起来了，有一个版本是说每一个都被他杀了。那然后呢，人家说一个男人的心里有七道门，如果他的妻子呢只开其中的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最多四道门的话呢，他们就会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他如果妻子如果坚持要开五六七三道门的话，可能就是以死为下场，这个婚姻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这么奇怪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小泽征尔这么阳光，就是这么美丽的一个人，他要这个，我说他美丽，他是个男人，可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活泼生动、俏皮、幽默、美丽，就是这种感觉。可是为什么他，我就在想，他出生到十岁，在中国以一个日本人，他爸爸是推动伪满洲国的一个人，然后呢日本战败他们才回东京住，这十年的经历是不是对小泽征尔的心理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然后他后来有这样子精彩的人生，但是是不是有时候有些黑暗的东西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办法抹掉？那我就把这个链接寄给老师看，那老师就有一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评论，可以请老师说一下吗？
这个当然都只是推测了，而且都只是代表个人的观点了，因为你也不认识他，你也没有跟他仔细谈过哈。那我只能说，用我的观点来看，他是
哦，对，他有一个我漏掉，他是1935年生的，他在1962年到1966年曾经有四年的时间他是有婚姻的，可是之后他就全部都是独身的。
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比如说像柴可夫斯基，他的有名最有名的曲子，除了那些快乐的音乐之外，
除了天鹅湖、睡美人，还有Nutcracker 胡桃钳子之外，
对，那叫做悲怆交响曲。好，那
还有很多小夜曲。
对，那些悲怆交响曲，你听到那个悲怆交响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真的是满腹子那个悲哀哈，都被他拉起来了，
好强烈的悲怆感。
对对，那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初高中的时候吧，没有，应该是在初中那一段时间哈，那有很多内心的一些悲哀的感觉，我每次都觉得说，我听完了悲怆交响曲之后哈，我就觉得说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好，但是透过一个悲怆的作品，然后去释放内心的那些悲怆的感觉。那问题是，他怎么会去创作一个悲怆的音乐呢？是因为他内心有极大的悲怆吗？所以他对这个部分他的体验是完完全全来自于他的感觉，他的情感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表现出来，所以写出一个悲怆的这个音乐嘛。就好像海明威写的《老人与海》，对不对？那这个老人到一个人孤独的在那边打鱼，而且都打不到鱼，最后打到马林鱼，大很大的马林鱼，问题是他也跟他格斗了很久，好，然后他的手是不行的，
嗯哼，
是创伤的，根本就不可能打得上，但是他还是把他抓到了。可是抓到之后呢， 等他 拉到了这个他没有办法把他弄上船嘛，齁，所以到港口的时候都只剩下骨头。
因为那些鲨鱼围着他的船吃掉了那些鱼肉。
对。
最后只剩下个骨架子。
对。但是对他来讲的话他也觉得值得啊，因为他哪来的就是。
因为在那之前他有81天没有捕到任何一条鱼。他已经到了一种生命，到了一种临界，他已经活不下去了。可是他遇到这只大鱼的时候，可以说他把死生置之度外，他整个人跟这条鱼搏斗才捕到这条鱼。
是，所以某个部分来讲，老人与海会不会是海明威他在表达他内心的情感所写出来的？
一定是他自己演。
对，那后来他自杀。
可这部戏好，如果不会看的话，觉得好无聊哦。就是个老人捕鱼，就怎么样呢 ？So what？
一样。
可是仔细看的话，哇哦！
那刚提到这个柴可夫斯基的话，他在他的情感上，有人说他是同性恋者啦。
是啊，
但事实上
他不能出柜，非常郁闷。
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子啦，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结婚的，而且是跟他的粉丝结婚的，一个非常爱慕他
的。可是为什么他的婚姻，一个这么爱慕他的人，他婚姻为什么不 work？
是啊。这是问题所在嘛？因为我们希望
为什么不能持续？
我们希望在我们一生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了解我、爱我的人，然后我跟他能够就是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沟通。我觉得我这样是有回到一个安全的堡垒嘛。可是他跟他结婚之后，这个这么爱慕他的人，他选择他而不是选择那个夫人，对不对？那当时对他来讲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举动嘛，因为他如果选择那个夫人的话。他可能
那夫人大他好多岁呢，
但是 OK 啊，但是一般我们现实的社会的选择会这样嘛？
不，那个夫人资助他几十年。
对，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选择一个就是，所谓社会上觉得富有的、好有名的人，我们会这样。但他选择的是那个粉丝嘛？可是，所以他并不完全，我觉得他不是。不完全是同
双性恋，
至少是双性恋啦。好，那有人是说他是同性恋，但总而言之，他提到这个那个蓝胡子的城堡哈、哦。那假如说你们去 Google 一下蓝胡子的城堡，他对这个城堡他有很多解释啦。
是，
那在他
各种解释，
小泽的这个戏剧里面，那个女的问他说。为什么这地上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形容他妻子是一个非常纯真、非常热爱他的人，然后就对他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一定要去挖所有的内容。所以他问他地上是什么东西，
他说是眼泪，
满地
的
眼
泪。对，那最后这个曲子的剧中是他拖着他的衣服，就是非常绝望、非常黑暗、完全的那种失落。的方式走到一个黑暗里面去，
然后小提琴声音越来越低，然后那个灯光越来越暗，最后进入无尽的黑暗的深渊。
是，那所以以小泽来讲的话，他这么有名，他二十几岁就当指挥，有名的指挥家，
全世界第一名。
对啊，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到了76岁，他觉得说就好像那个我刚刚提到海明威的那个马林鱼哈，他骨头剩下。来剩下其实肉他都被吃光了啦，就完全不剩下任何东西。对他来讲的话，他不过是，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哈，还是强调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他不过是期待一个能够爱他的人，或者能够了解他的一个伴侣。可是就好像那个蓝胡子一样，他每一次去娶一个太太的时候，他都充满着希望，他都觉得说我这一次找到了。可是回来之后不到几个月，可能一两个月，就是那个欢笑不见了。那个快乐没有了，剩下来就是 honeydew 这个 honeydew 那个
太太们小心了还好我们嫁的不是蓝胡子。
你去看那个蓝胡子那个卡通影片、哦、这个小女孩很可爱嘛，啊，都听到她的那个笑声、歌声，可是到她家也是哦，都这个好喜欢哦，那个好喜欢。那你看蓝胡子的脸，那嘴巴是像月亮一样笑的，对不对？可是不到一个月两个月，这个窗帘怎么这样子还没摆好啊？牛肉怎么还没煮的过熟或怎么样？好像他就随时都在挑剔，随时都在挑剔，随时在挑剔。
然后他受不了了，
他受不了了，那
他就把人家杀了。
当然，所谓杀或者是关或者怎么样，就是从他的内心里面，他就把他遗弃掉，他还是回到他的眼泪。回到他的黑暗了，
回 回到他的寻找。
他在谈到一个男人、
绝望，
男人的黑暗，男人的绝望，就是其实有很多女人是说我很期待一个男人能够爱我，但是对男人来讲的话，他就好像那个城堡一样，他必须要维持一个男人的自尊，可是他们期待的也不过是那么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了解我，你懂我，你爱我，你支持我，就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可是为了要维持那个城堡，他就是在一种绝望里面。那我个人是觉得小哲的话，以他这么样有名，他只有几年的一个很简单的婚姻生活之后，难道他不需要婚姻生活，他不需要一个家吗？所以他能够用蓝胡子那种方式来描写他的情境，而其实在那么样的努力，那么样的专注，那么样去表达那内心的情感之后，其实他应该也有被疗愈的，所以他76岁那一年得到严重的食道癌，他并没有死掉，可是他在指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一点力气了，好，经常就是撑不下去，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了，可是他76岁之后到现在他还活得好好的，
81岁现在，我们还可以真的是要密切注意小哲真爱的内容。
小哲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你心中有很多黑暗，可是如果你去看你的黑暗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你有的时候你去把那个，
你会说他看到那个，他做了这个黑暗的手法，表达了淋漓尽致之后，他内心的感受就释放了，
对，他是
释放了。
所以为什么那个忍耐的部分，我们经常在讲一个东西，就是刚不是提到说我只要照顾我自己，这世界怎么样，他好不好，他很坏，有时候我们看到说人家在骂他说那个脑残，他脑残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不能脑残吗？他脑残爱了你什么？天生他就脑残不行吗？
对，我有时候就会脑残呢。
对啊，
可以啊。
他无理，他脑残，他不良，他恶劣，那个都是他们的事情，对吧？我只要照顾好我自己就好了。那我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情会这么样的让我难过？那个情况就是，如果你看到你内心的黑暗，随时把内心的情绪都清掉了之后，你会发现到呢，你随时在内心里面都是一片的平和，所谓的大安心、大自在。在那种状况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那个修行者所说的着火，内在的强大力量，它会穿越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在这个情况，你会很容易的发现到说，其实万物是一体的。你可以回到一种状态，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多次元实相。但是又讲的没有用。我现在跟你讲，你们讲说啊，多次元实相，或者我在讲什么多次元人格，那个东西能够产生什么？哦，我知道啊，哦，这个灵魂是生生世世的。阿妮塔故事告诉我们说，哎，他只要回到那种状态，跟所有人都是一体的。可是问题是你体验不到，所以它进不到你的内心里面。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把你的内心的情绪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话，你就发现到说那个力量它都一直都在你的身体里面，它会把它真正来滋养你的人生，不管是肉体或者是你的环境或者你的关系，它都会被滋养。那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要的都不是那么多，如果你今天没有城堡好了，今天你不是公爵，你没有城堡，其实你不是小哲，你没有那么高高的地位，那个绝美的自己的是吧？你可以让自己轻松或自由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它本来就会滋养你自己的。
其实怎么样都很好，小哲有那么高的境界也是非常棒。我觉得这件事很符合赛斯思想，因为赛斯就是说，我们除了不要去伤害任何人之外，
是的，
可以淋漓尽致的表达自己。那么他用音乐剧来抒发他内心的感受、痛苦、绝望。他就得到释放，得到抒发，得到解决了。
我刚提到嘛，就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对不对？
对，他用这个来抒发他的感受。
没有那种状态来塑造柴可夫斯基那么样的悲怆的话，他怎么写得出悲怆？他写不出来嘛。
是。
如果没有一个情境去塑造小泽真尔的那种那种蓝胡子城堡的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他怎么会在要死的那一刻，他就狠命的要去写这个剧本，然后要去表达这个意境。那这个意境的表达当然是来自于他内心真实的感情跟真实的感受，所以他表达出来是非常动人，非常的具有那种艺术性跟他的一个深度嘛。那因此其实除了这个部分，除了疗愈他以外，应该也具有对别人的疗愈的作用。
我想疗愈了很多人，很多男人觉得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这出戏是他们的知音。
每个到了一个中年老年的男人，你去问他的话，他们真的会有一个情况，就是眼泪，然后我是处在一个绝望黑暗里面，因为你奋斗了一辈子，你好像跟自己儿女就多少有一点距离啊，你没有办法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跟他们玩在一起或怎么样的，或者是跟自己的孩子真的能够 无界的沟通，因为你已经塑造权威很久了嘛。那你为了要取得太太对你的仰慕跟敬仰的话，你也常常会把自己是拉到一个会必须要是比较高的位置，是一个城堡的位置，这样子一个公爵的位置，或是给意的位置。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希望是双向的啊，有的时候你就需要别人安抚你，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寄托的，甚至可以在别人的面前去好好哭一场的。但是对男人的话，这些有的时候是做不到。
就有种说法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三岁小孩，老男人也不例外。
他的眼泪只能流到地上，他流到黑暗看不见的地方，所以地上都是眼泪。但是他没有办法在他的亲人面前去流露他的脆弱那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啦，各位可以去看看这样子哈。我看现在已经12点多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好了。
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